主，谢谢你在周末的时间聚集我们在一起，我们一起来研读你的话语。当我们在研读你话语的时候，主也求你的灵与我们同在，让我们众人都能看到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也谢谢恩主一直恩待我们，让我们从一开始学习的时候一直到现在都在努力的跟随你的真理，也继续用你的道来洁净我们，继续用你的道来吸引我们。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今天我们进入第五讲，彼得讲到了生命的成长和试炼。我们看，如果你看初代教会的历史啊，你会发现那些门徒、那些使徒，特别是使徒，初代的教父，他们都会面对非常严苛的环境。当一个信仰刚刚建立的时候，是很稚嫩的阶段，但是稚嫩的阶段的时候，他们却面对最严苛的逼迫。那彼得也不例外，他在提醒寄居在亚细亚地区的一些外邦信徒告诉他们说，当这个试炼呢，这个如火临到的时候，不要觉得奇怪。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在离开世界以前呢，为这些门徒祷告的时候，他已经说了，他说世人逼迫了我，也要逼迫你们。所以每一位跟随耶稣基督的人呢，会受到世人的，会受到世界的排挤啊，会受到世人的敌视的。那这就是上帝所说的这个试炼，而这个试炼呢，要好像火一样。那你怎么理解这个火呢？其实火本身呢，它有一个炼净的这个功用。这个炼净的功用是，第一是除去我们生命当中的那些杂质，让我们生命当中最宝贵的那个内容呢就显现出来。就好像那些常常用做金首饰、做首饰的那些工匠啊，都知道把金子烧到一定高的温度，温度越高越好，它越高的话，它里面的杂质呢都会去掉，最后留下来的就是纯金了。但是圣经当中也这样的形容我们呢，说我们的经过试炼以后呢，比那黄金比那烧过的黄金还要宝贵。这里说的是我们的信仰。那信仰是需要经过一些试炼，要经过一些炼净的工作的。炼净的工作不仅是让我们纯净，也可以让真的和假的分开。所以初代教会的十二使徒除了使徒约翰以外呢，其他的使徒呢都是按照殉道的方式离开世界的，但是他们到死呢都没有放弃，都没有背弃信仰。那在天主教的一些传统当中的记载说，彼得是道钉十字架的，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故事当故事来听，但是意义挺有意思的。他讲这个罗马皇帝在逼迫基督徒的时候呢，他是从罗马城开始的罗马城把那些基督徒呢再丢到火里面丢到十字，丢到斗兽场里面钉在十字架上面甚至立在这个街边的到晚上的时候呢，就往他们身上浇那个火油当那个路灯来用是非常残忍的一种方式。那个时候彼得呢和保罗呢都在罗马那彼得就被当时的这个信徒所劝呢，说：“哎呀，现在老师啊，你快离开吧！你要保存这个福音的种子先离开去传扬道。”那彼得就离开罗马城了。他离开罗马城的时候，正在走在路上的时候，他忽然看到前面一个人，一看，哎，这不是耶稣吗？哎呀，耶稣你来了，太好了你的门徒们正受逼迫你快去救他们吧！结果耶稣理都不理他，一直往前走。那彼得很奇怪，哎，父子你去哪里啊？然后耶稣就回过头来对彼得说，他说我去罗马城为你钉十字架。彼得听了以后呢就非常的惭愧他说对不起老师不是应该你去应该我去所以那个时候彼得就重新回到罗马城当他一回来的时候那些罗马城的官员本来以为彼得逃跑了关键时刻到的时候，这个牧羊人还丢下群羊逃跑了，可见他是假的。但是彼得又回来了这个时候， 整个的这个罗马的这个斗兽场里面啊，都欢声雷动啊，哈，就好像耶稣就再临一样。然后这个时候，在台上坐的很多这些啊，罗马的皇宫贵族啊，甚至这个尼禄的这个姑母和侄啊姑父侄女他们那一家，都有人从中间站起来了，说：“我们也是基督徒啊，我们怎么可以不跟他们一起来面对这个上帝的这个试炼呢？”啊，于是他们都走下斗兽场啊，然后一起啊殉道。那彼得在殉道的时候，人家要钉他十字架嘛，他就说：“我哪有资格跟我的救主一样钉十字架呢？如果你非要钉我的话，倒过来钉吧。”啊，就这样倒过来钉。所以你看的那个图片呢，就是画家根据这段的故事啊画的这幅画。要记得哈，这是一个传说的故事啊，圣经里没有这样记载。但是这些门徒们呢，这些使徒们，包括初代的教父，大部分都是殉道的。我相信，他们都是殉道的。那刚才那个故事呢，不要当做圣经来听啊，可以当做一个圣经演绎来听啊。但是我相信里面的含义呢，是同样的啊，有价值的。所以这就是彼得当初所说的这个，当这个试炼呢，这个如火临到的时候，其实保罗也说过这样类似的事，不是吗？保罗说，你们在百般试炼中啊，这个要有大喜乐嘛，对不对？要有大喜乐啊！所以呢，成为基督徒啊，做基督徒啊，不仅你要面对自己生命当中的这个罪性和你的新生命的抵挡，你还要面对这个世界对你的啊攻击啊。那这样的一个事情呢，彼得说，这就是火的试炼，如火一般的试炼。你说，很可怕啊？No，不是的。你要记得啊，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的时候，他也心中痛苦，在客西马尼园祷告，对不对？那个汗珠如雪点一样的这样滴下来哈，心里痛苦到了一个极致哈，是一般人是人不能承受的。但是耶稣也讲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他说：“按你的意思，不要按我的意思。”那这个时候呢，就有天使从天上下来，加力量给耶稣，这就是为什么保罗说，他说神的恩典够我们用啊，在遇到困难的时候，遇到试炼的时候，一定是我们可以承受的，而且开一扇窗户，让我们可以抵受得住啊。所以当这个试炼来的时候呢，你一定要想到，是上帝要让我们生命成长的一个试炼，而且呢是可以抵受得住的。你说万一抵受不住呢？啊，万一抵受不住的时候，是有扇窗户被我们打开，所以你也不用怕啊。所以遇见试炼呢，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啊。我们刚才讲的是终极的试炼啊，那讲一道一些日常的一些试炼呢，常常会有，对不对？当你心里挣扎的时候，当你发现这件事情呢跟圣经讲的不太一样的时候，在你的心里觉得不舒服的时候，这都是圣灵在光照我们，让我们想起耶稣基督的话应该怎么做啊。所以遇到试炼的话呢，不要觉得奇怪啊。无论是你在家里面，还是在工作上遇到困难啊，在跟你的家庭成员呢发生一些争执的时候，你都会，其实都是在不断，上帝都是在不断的环境当中啊，在试炼我们。那很多的时候啊，我们就没有发现，其实试炼当中呢是有福气的，试炼是对我们有好处的。为什么很多事情啊，怎么一次来了以后又来了，一次来了又来了，怎么没完没了呢？为什么今天跟他吵架，明天还吵架，下礼拜还生气？为什么呢？因为啊，这关没过。这关没过呢，上帝就不断的借着这样的机会来试炼我们。但是这不是上帝制造出这样的东西来试炼我们，是我们心目当，是我们心中的这个老我的旧的这个生命，就不断的涌现出来。那上帝有没有帮助我们呢？有，上帝有帮助我们。他说，他告诉我们说，这个试炼是有益处的。你不要觉得这个人很难相处，跟他讲话很困难，我就再也不跟他讲话了。No，不是的。如果真的是可以不跟他再讲话的时候呢， 那上帝大概会把这个人挪走的，或者是把你挪走，让你碰不到的。但是既然在一起，遇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你就要去面对，但是不能用自己的老我来面对啊，要用在基督里新造的人来面对，你才有可能得胜，你才有可能得到试炼的益处，并且在这个试炼过程当中呢，你会有一样东西出来，什么东西？喜乐，啊，喜乐。这个彼得说哈，相反，你与基督同受多少苦难，就应该有多少喜乐。你心里遇到的难处有多大，你的喜乐就应该有多大。为什么呢？当你胜过的时候，当你依靠上帝的话语可以面对可以胜过的时候，当你依靠上帝的话语你可以谦卑放下自己的时候，那个喜乐会从里面出来。这个喜乐呢，其实是它的价值是超过你所受的苦难。这个好让这个我们呢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呢欢喜快乐。你说啊，到他显现的时候才欢喜快乐啊？对，有些事情你遇过去了，你会当时可能就欢喜快乐，但有些事情呢心里还是会不舒服的，但是这个不舒服一直会等到耶稣再来的时候，当你遇见耶稣的时候你会欢喜快乐，就是这样。那彼得在这里面强调的是最终极的那个欢喜快乐啊，要为耶稣基督的名啊受辱骂就有福啊。这句话讲的跟耶稣在登山宝训里讲的一样，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啊。人若因为我的名啊辱骂你们啊，你们就有福了。为什么？因为荣耀的灵就是神的灵，就是圣灵在我们的身上。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啊，他就不是属基督的。大家都很愿意听到这句话啊，好，我也有圣灵啊，基督的灵就是圣灵啊，基督也有圣灵。但是你别忘了，有神的灵的人会面对火一般的试炼，那你要怎么办？哎，要知道试炼是对我们有益处的，而且呢，苦难会产生出喜乐的。当你真正的去用上帝所告诉我们的话语去面对他的时候，这个喜乐就出来了。这是试验和福气之间的一个关联。那接下来呢，好，彼得继续讲，要为基督受苦而荣。他这里面讲了两件事情。第一，他说你们当中不可有人因杀人偷窃行恶或因好管闲事而受苦。杀人偷窃行恶，当然社会的律法都不容了，都会被抓起来了关起来了。那有一些好管闲事为什么会受苦呢？因为好管闲事就是无事生非的意思，他没有去做正确的事情，而是去插手干预其他的事情，给别人造成困扰，同时呢也给自己造成麻烦。那因为这样的事情而受苦，这说的是哪一些人呢？这些讲的是那些不跟随神的人，或者是虽然是基督徒但是却不明白神的旨意的人。你说有这样的人吗？当然有，当然有。如果你在教会待的时间久了，难道没有碰到过弟兄姊妹之间的一些冲突吗？一定会有的。所以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呢，那会怎么样呢？就会产生纷争，就会产生仇恨，而仇恨就是杀人嘛，就是这样。所以因为这些事情受苦的话呢，彼得说没有什么价值，这样的受苦是没有任何价值的，因为是为自己的罪付上代价，是你应该付的。但是如果为了因为是做基督徒而受苦，为了耶稣基督的名受逼迫受亏损受人家误解，被这样受苦的话呢，就不要觉得很羞愧啊，要在这件事情上荣耀人荣耀神啊。我在想啊， 可能在美国很少有这样的事情。在伊斯兰，在阿拉伯国家呢，这种事情是非常危险的。他们会，如果一个人信了耶稣啊，他家里人会把他赶出去。我们教会支持的那个施工啊，这个伊朗那个伊朗媒体施工啊，他们每天都会接到很多就是阿拉伯国家的那些电话，他们做电视节目播出嘛啊，有一次我就听到他们，做了一个短视频给我们看，是一个现场直播，他们在牧师在电台里面就讲信息，然后就有人打电话进来，说他要信耶稣，大家都很开心啊，就为他祷告，很开心对不对？下个礼拜他再打电话进来就不是了，他说他家里人要把他赶出去，甚至他家里人要杀掉他，你会怎么办？啊，当时我在看那个 video 的时候，那位播音的牧师呢，就为他祷告，就不断的鼓励他，让他坚守信仰。这个我们是很难想象的。我们现在在北美这个环境，没有什么信仰的逼迫啊，我们的逼迫呢，都觉得我们有的时候常常觉得，哎呀，受不了了，受不了了啊，为什么受不了了？没看到那个人就受不了了啊，这有什么受不了的？差远了。差远啊，所以呢，我真正为了神的名啊，只是听到耶稣基督这个基督徒这个名字哈，你都要送命的啊，这件事情的话，我们很难经历得到啊。其实，在很多宣教的国家里面哈啊，特别是我们教会也支持很多的那个宣教士，也是在阿拉伯地区啊，当然都是偷偷的做基督徒啊，那个牧师呢。就他家里面啊，就收养了很多的孩子，非常的多，好像有将近40几位吧。为什么？都是因为信耶稣被家里人赶出来的，无家可归，特别是妇女，因为在伊斯兰教的国家里面，妇女是依靠丈夫生活的，被赶出来的话，你根本没有饭吃。你说我去找工作，拜托，你以为是北美吗？没人理他的，所以牧师就收养他们，就收容他们。他那个家族非常的大，那牧师也非常的辛苦啊。这都是发生在我们当中的事情啊！我们在这边还是很开心的，对不对？啊，你说有疫情不开心哈？人家不仅有疫情啊，还有各种各样的逼迫呢。但是他们都没有离开信仰，都没有离开信仰啊！记得一句话啊，神说给谁多就跟谁多要。上帝给我们很多了，对不对？好像还没跟我们要呢啊！什么时候跟我们要？你舍不舍得给？你舍不舍得受苦？这件事情上呢，要想一想怎么样荣耀我们的上帝。在这里面，彼得就讲了行恶受苦和行义受苦，做了一个对比哈。为基督受苦是荣誉，是荣耀。所以当初的那些使徒们呢，初代的教父们呢，大多数都是殉道的，他们从来没有觉得这是一件不好的事情，反而他们会想说：“哎呀，耶稣有钉十字架。”我跟救主一样钉十字架，太荣幸了。他们是这样想的。好，这就是面对火的试炼的第二个部分啊，要为基督受苦而荣。那第三呢？那彼得也告诉我们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哈，其实之前的经文已经讲过了啊，审判的事情。审判，因为审判从神的家开始，就在这时候。你说这个审判不是指的是末日的审判吗？对，没有错。试炼对我们有益处，为基督受苦而荣。那将来在站在耶稣基督的台前的时候呢，我们要接受耶稣基督的审判。这个审判是从神的家开始的，从神的家开始。那彼得这个时候换了一种方式来讲，他说，从我们起头都要接受审判，那那些不信的人呢？他们的结局会如何呢？啊，连信的人都要接受审判，那不信的人呢？那他们要接受更严厉的审判，不是吗？没有错。那这里面讲到两件事情啊，第一就是审判的次序，审判从神的家开始，就是从我们开始。那你说我们会不会通过审判呢？我们会通过审判，因为这个审判是根据我们信主以后的好行为来审判，不是根据我们有没有救恩来审判。 我们面对的是已经有救恩之后的是否有好行为，还是有不好的行为。有好的行为呢，就会有上帝的赏赐啊，有荣耀，有冠冕。那没有好的行为呢，他站在基督台前呢，他会羞愧。但是虽然羞愧呢，他还是得救的。记得啊，他是神的家人，神的家人再不好，他还是家人。所以这个时候你千万不要想说啊，那我就心安了，那我就 no， 正好相反，你不要心安，你要想到啊，当站在神的面前的时候，信主之后，领受了神的新生命以后，你做的所有的事情，在众人面前全部都是透明出来的。那有些事情是不是不敢跟人家讲？有些心里的一些不好的想法，是不是从来没跟人家说过？那个时候都会出来。那个时候你会怎么办？你会开心说还好我是得救的，还是说糟糕了？就是这样啊。所以这是上帝的审判呢，是一个双刃剑。一方面呢，告诉我们说我们是有救恩的；一方面也告诉我们说，我们千万不要做在基督面前满脸羞愧的那个人。就是这样。那好行为到底有什么意义呢？这个好行为说的是信主之后按照神旨意生活出来的才叫好行为哈，不是说你做一件很好的事情，很好的事情没有好的动机呢，也不是好行为哈。上帝眼中看为正直的事情不是我们的概念，而我们心中所想的做好事帮助人，可能在上帝眼中其实是没有价值，因为和你的动机有关系，和你的动机有关系。所以你看那些法利赛人，他们都奉献十分之一哈，而且还禁食祷告，都超过律法所记载，结果上帝说什么？没有意义啊！这些人是假冒为善，假的，但确实是善行，但这个善行是假的。所以耶稣说，我们的义如果不超过这些假冒为善的义，是不能进天国的。所以我们要有一个分辨，要有一个分辨力。好，那这个好行为的意义还体现在什么地方呢？现在的经文看到说，那不信福音的人会有什么样的结局啊？不信福音的人面对的审判是非常可怕的。那好行为的意义在哪里呢？如果一人好不容易才得救，这个你说得救很不容易吗？得救是上帝的工作，对不对？好，那这个时候他反过来讲了，在上帝做这件事情呢，在我们看来好像是很容易的事情，但是我问你，真的容易吗？耶稣要道成肉身，钉上十字架，然后把这个恩典白白的给我们，是容易还是不容易？这个恩典得起来很容易，对不对？但是呢，能得到这个恩典容易不容易呢？好像我们没有做什么事情啊，白白得来的才是真正不容易的，因为本来就不应该得嘛。但是上帝却给我们了，所以就是好不容易才得来的恩典，懂吗？如果义人呢，这个好不容易才得到的这个恩典呢，那些不敬虔和犯罪的人呢，是什么下场呢？对，又是讲了一个分别啊。所以这边就又回到刚才的那个经文，他再次强调啊，犯罪受苦、为义受苦都是受苦，对不对？但是那些为义受苦的人呢，按照神旨意受苦的人呢，这就是本身就是一个好的行为，这就是上帝眼中的好行为。要借着这个好行为呢，就把自己的生命啊交托给那位信实的创造主。我们愿意为耶稣基督受苦，我们愿意为耶稣基督舍己的时候，其实是把我们的生命交在上帝的手中。上帝，如果你觉得这件事情你看为好，你看为正的话，那我们愿意，无论是受苦，即使是受苦，也是蒙福气，因为上帝要用我们生命当中的每一分、每一秒、每一件事来做耶稣基督的见证，而这个见证是荣耀的。所以大家就要想一想，我们平时做事情啊，这些事情能荣耀神吗？能造就人吗？能 脱离罪的捆绑吗？这三件事情想清楚的话，你基本上已经做到了上帝口中所说的好行为了。三个原则一定要记住。第一，我做这件事情造就别人吗？我做这件事情我被罪恶捆绑了吗？我做这件事情荣耀神的名吗？这三件事情你能把握得住的话就没有问题了。这样做就是把我们的生命交在上帝的手中。所以好行为的意义就在于此了，不是我做了一件什么好事然后心里欢喜快乐别人感谢我，这个表面真正有意义的这个好事是荣耀上帝，因为上帝是良善，上帝他本身就是良善，你荣耀良善，所以你做的事就是良善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在那个回答那个求这个问求永生的那个少年官的话一样，那少年官他说从小我都遵守律法了啊，然后良善的夫子啊，耶稣说你为什么叫我是良善呢？只有神才是良善，意思就是说你看出来我是那一位了吗？好，你既然看出我是那一位的话，那好吧，我现在告诉你一件事情啊，你把你的家产都分给穷人，然后你还要跟随我。我那个财主呢，那个少年官呢，忧忧愁愁的跟着他的财产走了，就是这个特点，他没有办法交托的，他没有办法交托的，他没有办法荣耀神。那我们不一样啊，还好我们没有那么多的财产，说不定的话，哇，我们可能也舍不得交托了。就是这样啊，有的时候上帝呢给我们多少他就跟我们要多少啊，想一想这个原则啊。不过你也千万别说哦，那这样的话我还是少要一点好吧，少要一点就少交账他这样容易一些，不是了，都不容易啊，都不容易啊，都需要面对自己的问题。好，这是面对火的试炼啊，面对火的试炼要有益处，试炼是有益处的，面对试炼要有喜乐，面对试炼要有好行为，一定要记得。好，那接下来彼得忽然就话锋一转呢，他讲到了在教会当中，刚才的话都是对所有的会众讲的啊，那接下来呢就专门对教会的领袖来讲，他特别讲到这个长老的职分啊。长老是谁呢？长老就是彼得，他也自称为长老，他说我这同是做长老的，也是基督受苦的见证人，又是在将要显现荣耀里有份的啊！你看这几件事情很有趣啊，他是领袖，这个领袖呢又是受苦的，这个受苦的呢又是得荣耀的啊！这个观念呢已经超越世上的观念，领袖要受苦，受苦得荣耀，这如果放在世界上的观念的话，在任何一个国家都行不通的，没人会这样想的。天国的领袖就是这样子的。那彼得他自己是长老，他说他自己是长老，他是使徒，他就劝跟他一样做长老传道牧养的这群领袖，他说我劝勉你们当中的长老啊，务要牧养在你们当中神的群羊，务要牧养群羊。这个牧养的意思是含义在哪里呢？第一呢，就是要保护他们，要保护他们啊，好牧人为羊舍命，保护他们。那第二呢，要管教他们。羊乱跑的时候呢，这个牧者的杖啊要拿出来啊，回来回来回来啊，赶快回来。第三呢，要好好的训练他们，训练他们成什么？训练他们成为上帝的门徒。保护、教导、训练，使万民做门徒嘛。那这样做是坐在谁的身上呢？坐在这些群羊的身上。那这些群羊不是他的，这些群羊是神的，所以他必须按照神的旨意来。他不能说我喜欢这样养羊，我喜欢那样养羊，没有。上帝告诉我们牧养的三个重要的原则，第一要保护，第二要教导，第三要训练。目的是什么？ 训练他们成为真正的门徒。只有门徒才能带出来门徒，所以这就是按着神的旨意看顾他们，不是按照自己的意思，按照神的旨意，也不是出于勉强，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啊，因为我因为那个当牧师的工作也很不错嘛，也是牧养他们哈、啊，然后大家都尊重我哈、啊，然后也有薪水，也有薪水拿，不是哈、啊，不是因为贪财，而是因为热心啊，也是因为乐意哈、啊，所以这就是教会领袖的啊这个职分，这个职分就意味着责任，这是作为教会的领袖必须做的。那无论是牧师、理事、区牧、小组长，甚至门徒，是不是也要这样做呢？当然要这样做。门徒可以一对一、一对二、一对三的带门徒，那组长呢，带的更多，对不对？那区牧呢，那就更多了。那一层一层往上带的越多，神说给谁多就给谁多要。我把长老这个职分给你，我就跟你要这么多了。而且呢，我们要心甘乐意的按照神的旨意来照管他们，不是按照自己的想法，不是按照自己的喜好。这个羊很听话，我就多喜欢多喜爱他一下，那个羊不听话，好了，让他难受一点，不能哈、啊，要一视同仁，特别对那些容易走丢的羊啊。耶稣不是做了那个比喻吗？这个天父的心意是什么？丢下那个99只去找那一只，为什么？因为99只已经在这里了，要把那个失丧的找回来，不是为了这99只欢喜快乐，而是那个失丧的那一只找回来以后，天上地下一起欢喜快乐，这个才是重点。你说啊，牧者好辛苦啊，对，这也是为基督受苦啊，因为基督也这样来找我们，所以我们也要这样去找他们啊，就是这样子。所以这是服事的甘心啊，一定要甘心，如果不甘心的话呢，就麻烦了。不过呢，顺利的时候大家都很甘心，不顺利的时候呢那就不甘心了。保罗也讲过一句话，他说这个我传福音是不得已的啊，这个我不传福音我就有祸了，我若甘心去传呢我就有赏赐，对不对？甘心有赏赐嘛，我又不甘心呢，不甘心已经托付给我了，那怎么办呢？有没有第二个选择？没有，只有一个选择，就是继续传，就是这样子，因为这是对我们有益处的，不仅荣耀上帝的名，也把我们的生命可以练得更纯净。好，牧养群羊，这是服事的甘心。那第二呢，要做群羊的榜样，不是要辖制托付给你们的群羊，不是要辖制。在公司里面呢，和教会到底差在哪里呢？公司都有好的管理制度，教会有没有呢？教会也有好的管理制度，都有的。甚至呢，教会的管理制度呢，其实比公司的更完善。你说哪里更完善？因为公司说你做错事情，我就开除你嘛，对不对？你的工资效益和你的工作效率是连在一起的。如果你没有什么表现啊，那我就不要你了吗？然后所有的员工都很紧张哈，不敢啊，不敢偷懒啊，这是出于一种恐惧，出于一种担心，这叫做辖制。那教会是怎么样的？教会不是生活上的管理者，而是生命上的管理者。生命的管理者呢，那些所谓的规章制度呢，只是做一个保护的作用，防止人出错。那生命的成长在哪里呢？就是要榜样，要榜样。领袖要做榜样，告诉他这件事情应当怎么做。对那些顺服的羊要这样做，对那些不顺服的羊也要这样做。你说怪不得在公司里面大家都彬彬有礼的啊，到了教会以后呢，大家都怎么样？我希望你们照着本相来接纳我。OK 啊，从整个的这个教会的管理和牧养的原则来看呢，教会是家是有家规的。你看彼得在其他的书信当中啊，特别是保罗讲到家里面的家规也是有的，若有人犯罪的话怎么样？指出他的错来， 如果他不听呢，再找一个人来；如果还不听呢，交给教会的来进行处理了，赶他出教会。教会不是没有规则的，教会是有的，而且这个规则呢，其实并不比公司的轻啊。但是教会呢，是凭着爱心做这件事情，不是凭着经济利益来做这件事情。而且教会的 leader 呢，会做榜样，让他们看见，不是用这个身份来辖制。你不信上帝，你就赶紧出教会哦，我给你除名哦，因为这个你知道以前呢，这个罗马那个天主教，他们认为啊，这圣经当中说了，这个天国的钥匙在彼得的手里面嘛，对吧？那彼得是教皇啊，所以呢，历代的教皇呢都拿着天国的钥匙，就是意思就是说，他说谁进谁就进，因为他有钥匙吗？他不开门谁都不能进嘛。那个时候就跟皇帝之间呢，就产生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争论，皇帝要在政治上管理他们，但是教皇呢用天国的钥匙来辖制皇帝，你不听我的，我就把你从教会除名啊！你知道当时啊，被教会除名是一件非常不得了的事情，意思是说他不得救的，他要下地狱的。那现在没人介意这件事情，因为这本来就是假的嘛，这不是真的。那就是辖制，但是，所以罗马天主教之所以出问题啊，就是因为这个教皇啊和这个皇帝啊，他们这个政治上和这个宗教上进行了这个争夺权力导致的这个结果，而且这个权力呢集中在一个人的手上形成的集权呢，就会造成腐败，因为人性本来都是恶的嘛，造成腐败的话，那实际上圣经讲的什么意思呢？我们做领袖的。甚至是说你说我只是个平信徒，你是一个平信徒，你也是在家里面做领袖的，对不对？如果你是丈夫，那你说我是姊妹啊，那姊妹的话也是在儿女面前也是做领袖的，甚至你说那个我还没有结婚哈，我也没有孩子哈，那你是在慕道友，在那些外邦人当中，你也是做神国领袖的，就是这样哈，所以不能辖制，而是要做榜样，做榜样，做榜样的话一定会辛苦一点，对不对？会辛苦一点，但是这个辛苦一点的时候，受苦了，受苦怎么样？受苦得荣耀吗？受苦得荣耀。你说我不需要那个荣耀，我少受一点苦啊，好不好？我告诉你不好。彼得说，到了大牧人显现的时候，你们会得到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什么叫做永不衰残呢？你看那个这两天开始那个又开始奥运会了哈，冬奥会开始了，很多这个队，很多那个国家的选手啊，都进到到中国去比赛哈。比赛的时候站在领奖台上，戴上金牌哈，戴上冠冕哈，拿着鲜花哈，请问能维持多久啊？最多四年嘛，对不对？最多四年，四年以后呢，另外一个选手站在这个台上。你说我可以有的选手是连胜的哈，连续好几届，好，三届算不算多？算多了哈，三届算多了。那好，30届好了，就算他30届，他活120年，120年而已，不是永不衰残的，就是那一瞬间而已。但是受一点苦楚，但是为了耶稣基督受苦的人呢，为了牧养群人，甘心乐意来做的人呢，他得到的是永不衰残的冠冕，永不衰残的意思就是说，那一刻就永远就是这样子了，好不好？当然很好。你在世上所受的苦，我们在世上受的多少苦啊？跟永世比起来，我问你啊，我们在世上活1000年好不好？请问1000年跟永恒比起来，是几秒的分别啊？连一眨眼都不到吧？如果跟永恒比起来，所以为什么保罗说我们这个至暂至轻的这个苦楚，跟将来要来的那个荣耀比起来啊，微不足道啊，微不足道。所以不要因小失大啊，要努力的去争取啊，上帝已经给我们预备好的那个永不衰残的这个冠冕。这是牧养群羊啊。那接下来呢，他又讲到 他讲完了教会领袖，同时他又讲到哎群羊了。他群讲到群羊的时候呢，他用年轻人来代表。他说，同样，刚才不是长老吗？年长的啊，现在是年轻的啊。同样啊，年轻人呢，我劝勉你们要顺服众长老。刚才讲到了教会的牧养原则啊，领袖要做榜样的，甚至遇到那些乖僻的那些群羊啊，也要耐心的来教导他们。但这并不是告诉说那些乖僻的他们可以任意妄为啊，不是的啊。你看要求来了哈，他说同样年轻人呢，我劝你们要顺服众长老，哎，要顺服的。领袖按照神的旨意来照管群羊，群羊要按着神的旨意来顺服领袖，这是必须的，要不然双方都要在上帝面前交账。审判从神的家开始，审判什么？你有没有按照神的旨意来做？这就是你的好行为。要顺服长老，每个人呢都要以谦卑为装束，彼此相待。用谦卑为装束，彼此相待哈。谦卑哈，不是假冒伪善哈，是真的明白神的意思，真的愿意放下自己，在神的面前说，我愿意听从神的旨意，然后来听从你的安排，就是这样。那带领的人呢，我按照神的旨意，我来带领你啊，这样的话就对了，这样就不会出问题。那如果相反的话，糟糕了。你我是教会领袖，你要听我的。下面人说呢，哎呦，我什么？我凭什么听你的？我也是神所爱的群羊，我就不要听你的啊，这就完了，这个关系就破坏掉了。上帝对抗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呢，无论是领袖还是被领、被带领的群羊啊，都要谦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好叫这个到了时候哈，什么时候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或者你离开世界到耶稣面前的时候，就是我们升高啊。所以耶稣说啊，这个自卑的必升为高，自高的必降为卑。这些终极的实现呢，都在耶稣基督面前的时候都会实现，而且那个时候一实现以后会怎么样？记得哈，是永恒的。千万要记得耶稣讲的那句要积财宝在天上，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在地上做的所有的事情，有些事情是有永恒的价值的，要做这样的事情，有些事情是没有永恒价值的。当你做这个有永恒价值的，在神的面前呢，会被升高的，一升上去就再也不会降下来了，因为进入永恒了，永恒里面一切都是永恒的，那降下来的呢，再也升不高了。大家明白吗？就是这个意思啊，在永恒里面一切都是永恒的，在天堂里面是永恒的，在阴间、在地狱里面也是永恒的，可不可以再改变了？不可能再改变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上帝要我们暂时在这世上做过天上子民的生活的意义在这里。进入永恒以后，一切都是永恒的。所以谦卑重不重要？顺服重不重要？遵行神的旨意重要不重要？太重要了，太重要了。好，听到这句话你会不会紧张？糟糕了，那我之前好像做了很多不永恒的事情哈。那现在就赶快调整吧，赶快调整吧。遵行神旨意还要注意一点，刚才讲了很多的受苦，很多人说受苦啊，那我心里很难受哈，很难过哈。受苦会不会有疑虑，会有忧虑呢？会，当然有忧虑哈。但是遇到忧虑的时候怎么办？把忧虑卸给神。教会的弟兄姊妹彼此相待的时候，以谦卑为装束相待，然后呢要毫无忧虑。什么叫做毫无忧虑呢？不是说没有忧虑，有，但是呢，为什么毫无忧虑呢？因为把这个忧虑卸给神了嘛。你说怎么卸给神呢？大家想一想怎么卸给神。什么叫做把忧虑卸给神？把一切重担交给耶稣。耶稣说，我的轭是轻省的，我的轭是容易的，你们学我的样式，负我的轭。学他的什么样式？学他心里谦卑柔和的样式。负他的轭，耶稣负的是什么轭？ 耶稣遵行天父的旨意，他只负这个恶。他因为耶稣不做坏事嘛，对不对？我们会负什么恶？我们一方面知道上帝的旨意，一方面又随从自己的私欲，我们负两边的恶，累不累啊？忧虑不忧虑啊？忧虑。那当我们学习耶稣的谦卑的态度的时候，学习遵行神的旨意的时候，这个时候会有一些忧虑的话，耶稣说，哎，没关系，我来替你担当。只要你按着神的旨意来遵行，你遵行神的旨意的时候，你就是把忧虑卸给上帝，懂吗？因为上帝顾念我们，上帝会在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来帮助我们，上帝会在我们承受不住的时候会开一扇窗户。所以这个忧虑在哪里？忧虑在耶稣的手里，因为他顾念我们，因此我们就毫无忧虑。我们可以努力的去遵行神的旨意，记住啊，毫无忧虑只在遵行神旨意上才有功效，在遵行私欲上毫无功效，因为那是为罪受苦，没有意义。你说，上帝，我要把这个罪给你，因为你在世界上替我赎了罪。上帝说，啊，我已经给你赎完了，你就拿回来了。遵行神的旨意啊，克服自己的私欲，这是神让我们做的。上帝已经把救恩的果效在十字架上已经成就完了，他已经把新的生命赐给我们了，那我们就要努力的去跟随心中的圣灵啊，圣灵让我们想起神的话。想起神的话什么意思？遵行神的话嘛，要不想起来干嘛？你遵行的时候你会发现，哎，会有紧张但不会有忧虑，就是这样。遇到苦难的时候呢，就像彼得那样要有喜乐。好，保罗这样说，彼得也这样说，他说喜乐是从苦难当中来的，因为你们受多少苦难，与基督同受多少苦难，就有多少喜乐。如果我们与自己的私欲同受多少苦难呢，那还是有多少苦难，可能还更多啊，就是这样子的。所以弟兄姊妹们呢，一定要做一个聪明人，不要做一个糊涂人，要晓得神的旨意如何。好，那第三呢，要努力的去抵挡仇敌啊。刚才讲到了自己的私欲和世上的事情，还有呢，不要忘记啊，整个这世界伏在魔鬼的手下啊。这个魔鬼呢，这个好像吼叫的狮子一样走来走去，寻找可吞吃的人。什么样才是容易被魔鬼吞吃的人呢？就是那些不谨慎不警醒的人，就是那些常常迷糊的人，就是那些常常离开群羊跑到外面的人，就是那些常常忘记神的旨意不知道去遵行的人，他们就容易被魔鬼吞吃掉。那我们要怎么办？用坚定的信心抵挡他。坚定的信心抵挡他是什么意思呢？不是说我不怕你，我宣告魔鬼你退去啊。坚定的信心呢，坚定的相信上帝的那个心呢，坚定的相信啊，这个信，你的信，我们的信从何而来？我们的信是从神的真理而来，我们的信是从神的爱而来，我们的信是从神的话语而来，我们的信心是从遵行神旨意当中而来，用这样的信心来抵挡魔鬼。所以当魔鬼来引诱我们的时候，没有啊，上帝没有这样讲的，圣经没有这样说啊，这就是抵挡他。那迷糊的人呢？你说的很有道理哈，这个我也不清楚，好像跟圣经讲的差不多，试试看吧啊，糟糕了，这样就不行啊。这是日常的一些抵挡。那彼得这里面讲到说，这个火的试炼呢，这个是终极的抵挡，终极的抵挡。这个在世上的弟兄姊妹啊，跟我们一样同经历苦难是什么意思？因为当时啊，这个罗马帝国的逼迫已经从这个意大利啊，罗马帝国开始向四处开始散开了哈。但是住在小亚细亚地区的那些弟兄姊妹，他们听到了逼迫的事情，但是还没有到。但是之前呢，已经有 弟兄姊妹在努力的抵挡，用信心来抵挡，不怕这个仇敌的这个恐吓，甚至不怕为耶稣基督受苦殉道。那彼得把这个书信送给小亚细亚地区的弟兄姊妹呢，他就想到说他们也会面临逼迫的，等逼迫来的时候呢，他们要怎么样呢？要站得稳，要站得稳。所以他说已经在这世上的弟兄姊妹啊，已经在跟你们经历同样的苦难了，所以你们也不要怕，你们也要努力来抵挡。那抵挡的时候上帝会如何帮助我们呢？上帝会帮助我们。那一切赐恩典的神呢，就是在基督里招你们进入永远荣耀的那一位，在你们暂时受苦之后将亲自使你们复原、坚固、有力量、根基稳固。所以苦难是暂时的，苦难都会过去的，苦难不是永远的，但是荣耀是永远的，稳固的根基是永远的。通过了这个火的试炼以后呢，你会更坚固、更有力量，而且上帝是我们亲自复原，上帝是我们复原，不会是80%，也不是99%，而是100%。所以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信心来跟随他。原因是什么？原因是全能都是他的，直到永远。有上帝帮助我们，我们还能怕谁呢？就是这个道理。所以一定要紧紧的抓住上帝的话语。遇到任何困难的时候，只要你抓住上帝，这些问题都会过去，这些苦难都是暂时的，上帝会让我们重新站起来。但是如果这个时候你逃避了，你按照自己的私欲依靠自己逃避了，躲起来了，你很可能永远站不起来。好，跟随永恒的全能者，我们就有永恒的力量。这是这个彼得在这里反复的强调，基督徒的谨守和力量到底是从哪里来的。要记得，在教会里有领袖，有平信徒，但是在世界上天国的子民全部都是领袖，我们都有天国领袖的职分在我们的身上。好，那最后彼得在这个后书的结尾的部分呢，他就讲到了一些忠心的弟兄姊妹的忠心的弟兄的一些表现他说这个首先这个希拉是我认为忠心的弟兄，当然希拉就是忠心的弟兄，他忠心他的弟兄，他简略的写了这封信就托他带给你们，所以这封信是彼得委托希拉带过去的。那有一些这个研究的学者他们说可能彼得只是写了一些简略的信，然后这个希拉呢给他润色写了一下，写得更好一些。但是没有关系，不管是谁写都是上帝的旨意，都是上帝的意思在里面。因为圣灵默示人写下圣经，就是这样。那这样的目的是劝勉你们，向你们证实这是神真正的恩典，要在这恩典上站立的稳，在这恩典上站立的稳。所以我们要站在上帝的恩典上，不是站在自己的想要的这个东西上，这点完全不一样。好，那再看爱心的问候。在巴比伦与你们同盟拣选的教会还有我的儿子马可都问候你们。你说这个马可是写马可福音的马可吗？可能是可能不是。你看要知道这个保罗呢，他也会在提摩太前后书里面说给我的真儿子提摩太我的真儿子提多。那提摩太跟提多 保罗是单身吗？怎么会？他这个说的儿子呢，他指的是信仰上的，信仰上的就是他真正得到他信仰的人才是这样的。那巴比伦说的是什么？巴比伦就是在影射当时的罗马帝国。你说哦，原来巴比伦说的是罗马帝国，那启示录里面对不起，不要脑筋不要跳那么快哈。启示录里面讲到大巴比伦哈，也是包含了影射当时的那个，因为在当时的那个时代嘛，当时那个时代 最强大的是罗马帝国，是影射那个罗马帝国。但是要记得哈，启示录讲的不仅是说到当时啊，也说到将来啊，将来的事情啊。所以凡是敌对上帝的那个邪恶的核心啊，都那个位那个地方啊，都称之为巴比伦啊。无论是政权，还是一个群体，还是一个思想的形态，还是一个所谓的道，所谓的理论意识啊，你都可以把它称之为巴比伦。那在巴比伦那些，就是在那些受逼迫的地方，与你们同盟拣选的教会，那些教会在受逼迫，还有他的信仰的传承，真正的传承者啊，后继人啊，都问他们安啊，他们要用爱心的吻彼此问候，愿平安归于你们与所有在基督里的人啊，在基督里的人才有真正的平安，不在基督里的人呢，只有暂时的安乐。在基督里的平安是在困苦当中的平安，这个平安呢是不会因为环境而改变。所以说在巴比伦的人问安在小亚细亚的人，平安归给他们，这个平安却是从巴比伦啊，被在罗马帝国被逼迫的那群人当中出来的，再把这个平安再带给在小亚细亚地区的这个在基督里的人。所以神的平安也是不会改变。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哈，我们常常跟人家问平安平安平安，好像一句口头禅一样啊，祝你好运 good lucky。 不是的，这个保罗这里面彼得这里所说的平安呢，是在经历过苦难的这个心里面的这个平安呢，这个平安才能有力量安慰到人家。我愿我们每个人都能经历到这样的平安，希望我们所说的平安不是嘴上说说而已，是真的有这样的一个心理的力量可以触动他们，一个生命的力量可以带给他们真正的平安。好，那经文我们就学习到这里啊，彼得前书就全部都学习完了。那接下来我们看几个思考的问题啊。刚才提到了，哎，天上的冠冕，天上的冠冕是什么？是真的有个冠冕吗？是金的还是宝石的？还是使徒好像有大冠冕，我们有小冠冕，是这样的吗？好，我们看一下圣经怎么说冠冕。首先看旧约诗篇八章五节哈，你使他比神微小一点，这他说的是谁？说的是耶稣基督啊，道成肉身，看起来好像比天使微小一点，但是呢，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他虽然道成肉身成为人，但是他有神的荣耀和尊，有天上的尊贵的位分。请问你看得见吗？他是一个冠冕吗？没有冠冕哈，荣耀尊贵为冠冕哈。那第二，在诗篇103篇啊第四节啊，他救赎你的命脱离地府，他是谁？上帝啊，以仁爱和怜悯为你的冠冕。仁爱和怜悯啊，我们都是得救的人，基督徒都有仁爱和怜悯为我们的冠冕，在哪里呢？在我们的性情当中，对不对？耶稣的荣耀在哪里呢？在他散发出的这个神的形象当中，对不对？完美的人性，完美的神性当中，都是看得见的吗？看不见的。但是你能不能看见这个人身上的怜悯？你能不能看到这个人身上的仁爱？又看得见啊。所以圣经用冠冕这两个就这个词来代表这些人生命当中的品格啊。那继续再往下看，哥林多前书里面参加竞赛的啊，他们不过是要得会朽坏的冠冕啊，这个是真的，是指的是真的冠冕哈，真的冠冕戴在头上的。会朽坏，对不对？但是我们要得那个不朽坏的冠冕。所以这个冠冕是物质上的吗？应该不是吧。啊，你再看这个撒加利亚说啊，旧约他说，我说要将那洁净的冠冕戴在他头上，他们就把洁净的冠冕戴在他头上，给他穿上华美的衣服啊。这说的是大祭司这个约书亚犯罪了，但上帝说撒旦在旁边控告他，说你看这个大祭司啊，没有好好遵循你的旨意啊，如何如何如何如何，一直在控告他。撒旦讲的是不是事实呢？全部都是事实。但上帝怎么说？上帝说，哦，给他脱去这个污秽的衣服，给他穿上华美的衣服，给他戴上洁净的冠冕，他就洁净了。因为上帝说，我让谁洁净，他就洁净了。撒旦看了以后哑口无言，没办法啊，就是这样子。洁净的冠冕是什么？戴上以后干净了？ No， 内心呢？洁净内心，就是这样。 所以真正的冠冕呢，不是物质上的冠冕，而是我们在天上天国子民的那个永恒的不改变的与神永远同在的从神而来的那个美好的平安。这说的是天上的冠冕，不是说真的有冠冕啊。那样的话你戴起来可能不太舒服的啊。好，那接下来看啊，神的审判会有什么结果啊？这个我想大家很清楚啊，神的审判先是基督台前的审判，羞愧的得赏赐的得称颂的啊，这些都是得救的。另外呢，白色大宝座的审判是没有救恩的，不管他在世上做了他认为所有的多少的好事，他的动机都不是跟神在一起的。他们的结果是什么？他们的结果就是与神永远的分离，就是这样。但是我们对我们得救来说呢，审判是让我们重新炼净的一个过程，所以你也不要怕审判。审判是让我们进到天国之前的，在神面前的啊一个 interview 完了以后呢，你成绩不合格，但是进去，是这样的啊。那有的人呢，哦，你成绩合格，请进。你说那都是请进，那我要通过这个门，因为我们进天国啊，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好行为，是因为神的救赎才进天国。但是成为天国的子民，要有好行为，好行为在天国里是有赏赐的。这个赏赐是什么？不知道，到时候你才明白。而且这个赏赐是什么样的？是永不衰残的冠冕。那那些不得赏赐的人呢？他们也是得救的啊。你要做那样的人吗？不要做那样的人，绝对不要做这样的。好，那接下来这一周呢，请大家思考两个问题哈。第一，我们如何来面对信仰上的试炼？第二，我们要如何在不仅是教会的生活当中哈，在于非信徒相处当中，我们要如何学习谦卑？好，这就是生命的成长与试炼。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恩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借着彼得的话语，让我们知道我们的信仰不是突然的，我们的信仰也是可以经得起考验的啊。你也必让我们在经历的过程当中，接受任何的挑战，让我们的生命越来越像你，让我们的生命越来越纯净，让我们将来站在你的审判台前的时候，我们都可以得到你的称赞，说你这忠心良善的仆人，快快进来，与我同享这天国的福分吧。愿你继续来带领我们，在我们现在环境的每一天的生活当中，要带给身边的人激励，要荣耀你的圣名，也让我们可以有信心，这个坚固的信心来抵挡这个撒旦仇敌的引诱 和威吓。谢谢我们的恩主，一切荣耀都归给你，这样的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